好，今天我会用巴拿巴这个人物用来看我们在如何在感恩中施展大使命。是大使命要传福音，传福音最重要是什么？是要出去，但是最重要是什么？传，其实最重要是传完以后要把他们培育成为门徒啊，是不是啊？传福音好像生孩子一样，当然生完以后怎么办？你要养他吗？是不是啊？要把他养大，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生孩子，生孩子还要养育他们的。我今天我就用巴拿巴这个人物来看他怎么样去栽培两个门徒，好不好？我今天给他一个的题目叫做造就门徒的伯洛。伯洛谁来的呢？有句话是不是谁说的？是有伯洛才有，然后才有千里马，这是谁说的吗？是我们中国一个唐代的大文豪叫韩愈，他说的，他写了一篇的文章叫做《马谡》，他说是有伯洛，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但而伯洛不常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知不知道伯洛这个故事啊？这个选马这个故事，楚在春秋建国的时候啊，楚王邀请伯洛为他挑选一匹可以一行千里的马，伯洛就说这个马不容易找的，所以他就周游各个来找这匹马，都找不到。当他回逃的时候，回到楚国来告诉楚王找不到的时候，在途中就听见一只马哈这样大叫一声，说这个什么马、我不是马，我是驴。所以听叫不出他的红掌的声音。伯洛听见了声音，里边就看一看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出来的。他看见一匹马瘦瘦的，很不像很强壮的马，在一个陡坡上慢慢的就拖着一个很重的一个装着盐的车慢慢走上来，很痛苦慢慢的走。他就去看慢慢，然后他走到马的前面的时候，突然有种感觉，就是这一匹就先前那一匹叫声很洪亮的一个马的一个的哀声，他就觉得这一匹就是他要找的千里马。他就跟那个马夫说，把这匹马送卖给我。他这个马夫说，你要这匹马，他连拖车也不行啊，他也要吃很多，常常都说不够吃，还有在马扣里边走来走去不听话的，这匹马你要好就卖给他。伯洛给了很多钱的买走，结果真是笨的人，卖这匹马干什么？他把这匹马带到楚王面前，就说：“楚王说什么？这匹马又丑又瘦，怎么可能是一匹千里马？”于是伯洛就跟他说：“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我就把他带来，你就看见他是一匹怎么样的马。”于是乎，伯洛就给他半个月的时间，给他好吃的，吃足够的啊，然后。原来这一匹马要吃很多才能发挥它的能力，它好像因为它不是一匹来拖这个的马车的马，所以它的能力发挥不出来，也不觉得它能干，所以也不给它好东西吃，所以它就各方面条件底下就不能够发挥它的才干能力，它的潜能。所以伯洛 把这匹马调养了半个月之后，带到楚王的面前，楚王一坐上去，一把他一推，就他就能够发挥他的能干才能出来。所以伯乐就成为，就借着这个故事，就让我们看见千里马常有，但是能够详细认识这匹马的能干才干的不多。所以这匹马要是不是遇见伯乐，他就一生就可能郁郁的，就这样的可能就死去。好，人生可惜就这样啊。韩愈用这篇马槊这篇文章写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啊，当时候的政府啊官员啊不赏识他，他就把这篇文章就隐喻自己啊，是千里马没有伯乐来欣赏啊。我们人生都是不是很多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啊？好，我们再看，我们只是知道伯乐他的使命是要选一匹千里马，所以他有找一匹千里马，但是其实马是不是就在战场上才有用的呢？不一定的，马都有很多种的。我们香港人可能啊，香港人喜欢菜马嘛，很厉害的啊，所以五十年不变都有菜马有份的，在香港啊，菜马就是要一些这样的快马，是千里马嘛，又叫这样，但是不是马所有马都是制作成这样的，有些马是派来可以做耕种用的，知道吗？所以这匹马不能够来赛跑，但是要是在军事用途的时候是可以运粮啊，是不是啊？所以不同的马做不同的事，要把它安排得好。还有一些马，要是它是一匹千里马，就不能跟其他马请一同跑，不能一同过来用来那个拖车，是不是啊？所以不同的马有不同的事，要是匹马都是同样的能力，才能够一同拖这个车的。所以我们要按着不同的需要来选我们的马。当然还有一些马是这样可爱的，是就是这样小小的，爱来做我们的宠物的，是不是啊？所以不同的马我们要懂得，要知道它有什么用途，然后用来按着我们的需要来做。好，我今天就说巴拿巴就像一个的伯乐，能够造就门徒。有谁呢？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个波罗波了，波罗巴。巴拿巴是谁？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了，巴拿巴是一个利未人，他在生在居比路，就是现在的菜谱路，是一个小读。名叫，原来他原名叫做约瑟，但是师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的日子是劝慰子，他有钱卖了，然后把价钱拿到放到师徒的面前啊，给他们用。这是第一个对巴拿巴的介绍。为什么师徒要称他为巴拿巴呢？改名，把他名字就说约瑟，你真是一个巴拿巴。有没有想过你是一个能够安慰人的人啊？巴拿巴是在教会成立以后才成为基督徒的，他应该是那个三千或是五千信耶稣之后的人的其中一个吧，也可能是当时候的人就天天传福音嘛，所以很多人信耶稣，巴拿巴很相信就是那个时候信耶稣的。我先前说了多少基督徒信耶稣啊？当时候在三千五千，然后日日每一天都有人传福音，相信当时候有8000到10000基督徒。当时候怎么样形容当时候的教会啊？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们一同吃饭，天天查小圣经，一同生活，凡物公用。一万个基督徒啊，我们三四十个要恳请他吃饭都很麻烦，一百个每天一同吃饭，哪有这么多钱？还有哪有这个大的地方啊？是不是啊？很多困难的。要是当时我成为当时其中不是使徒其中个门徒管饭的，我都头疼啊，是不是？怎么办？不用说人信耶稣了，怎么样去安排？巴拉巴当时我就做什么？当时我很不少的信徒，有钱的有地的都会这样做，但是他们只提出巴拉巴，相信他的帮忙是很大的，也可能有机会是先前几个最头的几个做这样事的人，去让使徒们可以得着安慰。我相信是这样，所以就说约瑟你真是一个巴拉巴，这样给他一个的另外的称呼。好，先前 Connie 也说巴拉巴是个好人，是蛮有圣灵和信心的，又是很多人归了主。在使徒行传里边七个知识都是充满信心圣灵充满的，但是没有一个圣经称他们做好人。好人 good man good 不是 choice， 所以我们对巴拉巴的认识就是他真是在众人面前能够把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表现出来的。先前说巴拉巴这个名字叫做劝慰子，也是鼓励人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不断的鼓励在当中的信徒跟门徒跟使徒，要他们去传福音，相信他的名字是这样的让别人这样的给他称呼，还是使徒给他的称呼。巴拿巴只是在圣经里边在第四章提出了 他的介绍以后，在其他的里边也有记载他的事情的。他在居比路就是菜谱路西出生了，然后迁居了去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以后就变卖家产然后他跟着做的提到他的是待会我也说更多的，他是接待保罗，把他引荐到使徒面前。有为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刚才说由耶路撒冷去探访安提阿的教会的初信者因为他说他是在希腊出生的，所以他应该懂很多商语言，所以他邀请差派他去那个安提阿的教会里边去传福去召召信徒。然后他在哪里就在也把去代数找保罗，我待会再说多一点，就是把邀请素罗和保就是保罗一同在到安提阿教会里边一同侍奉。然后在安提阿教会就差派宣教也把巴拉巴差派回耶路撒冷，把一些的当时候知道耶路撒冷有灾祸灾祸，所以把一些钱叫巴拉巴带回去，然后也日后就差派保罗跟巴拉巴一同到海外宣教，就是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然后跟着等等，他代表着安提阿教会的这外邦的信徒去要跟耶路撒冷开会，说外邦人是不是要守律法，守这个这个的割礼等等的，就是他去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有这个的在商讨的，然后就有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以后跟保罗分手，还有跟马可，待会我会说保罗跟马可等等这个情况就是，但是巴拉巴是初期教会很重要一个的人物，因为他把保罗跟马可建立造就出来，成为当时教会很重要的人物。我就说了， 没有巴拿巴，可能就没有保罗。没有巴拿巴，可能就没有保罗。为什么呢？啊，我们看一看圣经啊，保罗还没改名的时候叫做扫罗，哈，扫罗到了他，耶稣在向他显现，然后他悔改了，哈，他悔改什么了？知道吗？扫罗有时候做什么事情啊？当时候在初期层，哎呀，扫罗是迫害基督徒的，因为他说基督徒是一些啊异端啊，他们啊把耶稣叫为神，这样来敬拜啊是错的。我们信犹太教信神像的人不相信耶稣的，所以信耶稣的人是应该是有受迫害的。所以保罗扫罗就这样去助拿迫害当时候的信基督徒，耶稣就向他显现，他悔改了，他知道他错了。他于是乎他在啊在大马士这个地方里边传福音啊，把他所知道的去要到对当时的人来讲啊，当时在大马士这个地方里边的人要杀害耶稣，就要把又杀害扫罗，所以扫罗就被人救出来，就回到耶路撒冷。这样一个人物啊，回到耶路撒冷会遇见什么情况啊？你们认为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人，现在就回到耶路撒冷，他很想跟基督徒相处，我们能接受他吗？不能够。为什么呢？可能他很像我们现在是什么的卧底啊，是要借助教会的高层然后做了他们嘛，好吗？不能够相信的这个人物，所以召回的人都避开他的，不接纳他的。只有巴拿巴，这告诉我们，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带他去见使徒，把他怎么样在路上看见主向他说话，和他怎么样在大马士革，就是大马士，奉耶稣的名放胆的讲道，都讲了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一同出入，奉主的名放胆讲道，并且与希腊华的犹太人辩论啊，那些人却又要杀他，又要杀他，所以他常常要被追杀的。门徒的弟兄们知道了，就把他送回该撒利亚，差他往大树。大树是什么地方呢？知道吗？大树是保罗的出生地，就是回乡下，避一避，多一些朋友保护他吧，要把他低调一点，不要在那么大城市里边啊，被人看见以后要杀他。所以保罗就回到他的乡下，他的家乡。当然都会传福音，但是在里边就是这样啦，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巴拿巴扫罗有个疑虑，接纳保罗扫罗很重要的。原来我们需要别人接纳，有人能够怎么说呢？就是明白我，能够重新的接受我。要是我就是一只黑的羊，看不见了，是不是啊？看见我的黑羊吗？只有两只眼睛，看不见嘛。我们需要比别人发觉，然后把我们带到我们群中。他黑是他的肤色，但都是好羊来的。我们都需要比别人，因为我们可能不同，我们的出身不同，可能我的环境令到我有点外表上不同。保罗不是，他的出生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反对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改变这个的历史事实吗？不能够，但是他改变，这是一个改变，这个很重要的事实，需要别人来接受，由别人来愿意把他搀扶一下， 所以他有段时间就在耶路撒冷跟当时候的使徒同更把耶稣基督的生平认识更多，明白更多。他需要相交，需要被装备，我们都需要。保罗因着巴拿巴这样的引介到使徒面前，当时教会能够接纳他，明白他是真的悔改，不是恶敌不是要怎么样的，就是反而成为当时很多人所痛恨的一个的门徒因为他比别人更明白神的心意，更明白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弥赛亚就是现在当时的耶稣基督。他说得很好，但是更比别人反对当时候教会一路发展就说了那时候你们帮我读出来好不好？谢谢。好像我们要是我们中国出来的，我们的乡下有人传福音了他们说我这个地方的教会发展得很好我们虽然移民来到加拿大，我们都懂我们的乡下话，是不是我们要是我们回去就能帮助当地的信徒更认识耶稣。巴拿巴就是这样的被差派去安提阿，因为他有人在差普路西去了安提阿来传福音嘛，所以他讲希腊话，在还有犹太话都能够讲得好，所以巴拿巴是一个很合适的人去。他去了以后，很感谢神他到了哪里，他看见神所施的恩，就很欢喜，然后劝勉。众人坚信靠主，然后巴拿巴是个好人，就接着说了，满有圣灵和信心，于是许多人归了主。后来他到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来到安提阿住。有一年他们一同在教会聚会，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当时一直都是门徒。然后突然间在安提阿的教会多了的把那个基督的门徒称为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小基督。他们好像将基督表检验出来，这一群人基督徒是这个意思的小基督。就从安提阿，我们就看见保罗跟巴拿巴一同在哪里发挥很大的作用。有什么特别呢？我们再看安提阿教会有什么特别，教会再谈。我们再看保罗巴拿巴因着他去把扫罗找出来，圣灵让巴拿巴认识保罗的改变和能力潜能，这人是我拣选的器皿，为要把我的名传给外族人的。保罗巴拿巴知道保罗有这个的召命，所以他去行，他在安提阿走了200公里的路去大树把扫罗找来。他知道这是扫罗的召命，他能够影响他，他也这样去把他找他来，跟他一同来工作一年多的时间。一方面是栽培他啦，做他的老师啦 mentoring 啦，一方面也保罗的潜能他的照命发挥出来很重要的。因为当时候教会第一次的宣召旅程是从 安提阿开始的。你们帮我读出来了，哇，你们的普通话灵光嘛？好，我不灵光。原来宣教的工作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他们去到当时罗马帝国其他的地方来传福音啊。安提阿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一个教会能够传福音，当然是他已经开始成熟了，把福音也很明白的传，然后不止他们自己想去做这个宣教旅程的，而是圣灵呼召，让他在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圣灵告诉他们要把巴拿巴跟扫罗差派出去，所以他们就去了。他们还带了一个助手叫做约翰，待会会说这个约翰是谁啊。好了，他们就这样的开启他们的传福音的宣教的旅程。好了，帮我再读这段圣经好不好？好，我们都是在十三章里边的，是不是啊？开始的时候是巴拿巴与扫罗。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保罗跟同伴，谁做领袖啊？保罗啦，是保罗的恩赐能力发挥出来了。好，是在什么地方啊？是在宣教的时候啊。但是在宣教的旅程里边发生一件事，记载什么呢？有个叫约翰的人怎么样啊？回家了。他不是回到安提阿，去了哪？去耶路撒冷。哈、啊，这个约翰是谁呢？好，我们再看。哇，这是第一次宣教旅程的里边的这个的红色扇里边，你看见啊？就是让先到差普路士那个小堵里边。然后再回去，这样的。就在这个情况底下，记住这条路程啊，路线啊，有个约翰就走了。约翰是谁呢？我们看一看好不好？没有巴拉巴，可能便没有马可和他舍的马和福音。好，我们看一看这个约翰是谁好不好？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里边记载了一个事情，就是彼得给那个的希律皇抓了去，然后圣灵把他救了出来。他一回自己法梦，然后突然明白之后，他就知道他被圣灵释放了，他就去了约翰，又叫什么？又叫马可，到母亲玛利亚的家里去，有许多聚集的在哪里祷告，为着彼得能够被释放出来祷告。他去了哪里？你从这个地方有什么感觉啊？玛利亚的家就是马可的家，马可的家就是约翰的家。好，他哪里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有许多人在哪里祷告？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怎么大的一个地方啊？一定是很大的地方，因为在教会历史里边有一个地方，要是你们去圣地参观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就是马可流。 马可楼哈，一个地方哈。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候耶稣升天以后，有120个人在一个地方祷告等候圣灵啊，相信就是这个地方啊，也就是在马可的家里边。所以马可是一个怎么样出生的基督徒啊？富有的啊，他信耶稣是好的啊，所以但是在第一次宣教旅途以后，可能有这情况，我们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好，马可原来是在耶路撒冷一个的富有家庭出生的。好，然后他的表哥原来是巴拿巴，可以有亲戚关系的。有巴拿巴是怎么样把约翰带到安提阿了？原来他把这个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就把马可带到安提阿一同来服侍的。然后这个马可也就跟表哥一同去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不知道，总之他在宣教旅程里面就回家了。不是回到安提阿教会，不是病了，应该不是病就可能去安提阿教会，是他自己离开的。所以的感觉就是他不负责任，是不是啊？没有承担，是不是这样感觉啊？一个的可能相对的有钱的家底的一个的人，所以不是很能够去苦，也不一定啊。写使徒行传没有很清楚的说啊，但是就这样可能串联出来，要这个让人看见的图画吧，就这样。所以他回去耶路撒冷了。当第二次要有一个宣教旅程的时候啊，保罗就跟巴拿巴说，我们要回去我们传过福音的这个地方，去巩固我们的信徒的弟兄姐妹啊。巴拿巴当时他们在耶路撒冷，巴拿巴就有意把别号马可的约翰带一同去，但是保罗认为这不应带他去。两个领袖发生意见分歧了，容易吗？真的不容易啊！因为他在庞菲利亚，就说明为什么保罗不喜欢了，因为他在庞菲利亚离开过他们了，不跟他们一起去工作啊。他们各持己见，其实很平和的形容，是不是啊？其实原文呢，应该是他们很强烈的争执啊。于是乎他们就分开了，保罗就带着马可乘船到塞浦路市，好像以前那条路啊。保罗就跟船了西拉还有众弟兄啊，就的话咱们就走遍了基利亚跟巩固众教会啊。哪个分太快，好，这是保罗第二次旅程啊，很大的一个旅程。他是走陆路的，但是先前说巴拿巴跟马可就乘船先去塞浦路斯，所以他们就好像互不相见，你走你的路，我乘我的船，哈互不相干，这样去做宣教。在召回的角度来看，真是不高兴啊，是不是啊？所以要是没有巴拿巴，马可可能就只会留下耶路撒冷，在当时帮助召会也不一定啦。当然啦，其实巴拿巴能够邀请马可出来继续这个行程都不容易的。马可要痛定思痛，知道自己不对，才愿意再走上这条路的，是不是？只不过保罗就说， 一次不中就把次不用。人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这样的。我们需要巴拉巴，所以介绍巴拉巴给我们认识。巴拉巴是能够体贴我们的软马可的软弱，然后鼓励他。他接纳马可，带他同行，让他再有侍奉的机会。带马可到巴拉巴的家乡去比路，然后就是差普路士了，在熟悉人群中环境中来工作。在巴拉巴能包容能包容马可的失败，劝勉马可东山再起不容易的，愿意起来也要扶他一把。对马可来说一生是重要，非常重要的。然后马可跟巴拉巴同工以后，就回到耶路撒冷跟坐，就跟彼得一起了。人就所以彼得就说，马可是我的儿子，属灵的儿子。然后他把因着马彼得打白也不断的把耶稣的生平介绍出来的时候，马可写了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文章文字在希腊文里边是很美丽的。他们常常说马可这个马可福音啊，是一篇很好很美丽的一个文笔底下写下来的一个的福音书。所以马可要是没有巴拿巴拿个的扶持接纳，他可能就郁郁的在耶路撒冷，他也不能够再站起来服侍，可能也没有好的一个自我形象吧。所以但是保罗跟马可日后的关系又怎么样呢？我们看一看，是不是他们就是老实不上往来。怎么样了？我们看一看，帮我读出来。马可在哪里啊？他跟保罗一起啊。保罗在哪里啊？保罗在监狱里边 啊。保罗写这个的哥罗西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边的。保罗坐监，马可去陪他一起啊。关系好吗？好啊，互相能够彼此接纳啦。保罗还说，要是马可到你们哪里去啊，你们要好好的接待他。还有保罗差不多离世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说什么？你们雅典出来，保罗怎么样看马可啊？有意啊，在事工上对我有意啊，不单只接纳他，还说他是很好的同工。所有的隔膜，所有的误会都在神里边消除了。要是没有巴拉巴开始的时候接纳保罗，也没有把马可带起来，可能初期的教会改变了，可能不就等多少年才有这样的发展了。但是这座巴拉巴是好像一个伯乐，把保罗引介出来，把一个的受伤一个失败的马可再去扶立起来，让教会发展，让神的工作做得很好。这和另外一个的就是保罗啊，就是说保罗不单只在他坐监的时候 马可去找他，然后保罗离开的时候说马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马可也很重要啊。马可对保罗不传接替，是他否定我啊，他本来不接纳我啊，不是的，马可也要走一步，走到保罗面前，他有需要的时候去跟他同工啊。八号，于是当保罗啊等等的时候，他们一起所有的延期，所有的芥蒂都化解了，互相包容了，所有没有误会啊，很重要。而人员之间在神里边被神栽培，在成长以后，应该是要把所有的误会要化解，要把什么的芥蒂都要能够不要存，而知道我们能够互相的在神里边一同同工。说到这里了，干我什么用？好吧，谁是我的伯乐？我是巴拿巴。但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又是谁的伯乐跟巴拿巴了？韩愈当他说这个马朔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深感自己的怀才不遇啊，啊，没有遇见能够跟他的能够赏识他的能力的一个伯乐。但是我们呢，我们有这样的感慨吗？弟兄们，谁是我的伯乐？我又会是谁啊？谁又会是我的巴拿巴了？啊，有谁能够认识我？有谁可以搀扶我、接纳我了？我就跟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谁是我的伯乐？我就问了。你认识你自己吗？你接受你自己，接纳你自己吗？还有你欣赏你自己吗？啊，再问一个问题，你认识创造你的神所给你才干恩赐吗？心理学家就说啊，我们在中国出生的人，在香港也是，我们都很看重一个好死，你们是高小高好高小，我们香港就是那个中学的门槛试，就是因为能不能够考进大学就靠这个试吧，是不是？考试要考的高分高小呀，啊，是不是都是这样啊？我们都会背，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语言智能，还有我们的逻辑跟数学的推理能力，是不是最重要看这两个？要是这两个成绩不好，你就好像好不了，好不了大学，好像你就郁郁不欢，你就会整人生就完了。是啊。我在香港没有机会了，香港的大学也觉得是低人一等的感觉，啊，但是这是原来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跟我们的文化问题来的。是现在很多的心理学家都知道，人不是只有两个的什么的智能啊，只是我们有九个的智能的，这个九个的智能就是说我们的能力跟才干了，啊，有什么自然观察的智能了，有存在的智能了，有语言的智能了，我们有音乐的智能，好像我们的弟兄姊妹带我们唱歌这样。我有一点呢，我知道在我们当中不是很多人懂得弹钢琴的，因为我们的音乐不好嘛，没有机会到要音专啊什么去练音乐嘛，所以我们纵然可能很有音乐的在这个的细胞的技能的，都没有机会发挥的，因为你不是对顶级这样一两个人啊，是不是？只有他们能够去，所以我们的音乐技能就是一直在被压制在底下的。然而，这是还有人际社交的智能啊，个人内向的智能啊，数和逻辑这个都是一样了哈。身体的运动智能，啊，也只有一两个人能够做的，好像刘强啊，就是哈，啊，还是中国派出去的，这代表人物，其他不是的，哈哈，有这样的人才有 好像才被认同的，还有空间智能啊。原来我们整个人人是用不同的智能被有不同的潜能潜质的，但是我们在整个的教育制度底下就是被其他的不重要，只有两个，所以我们就被安排用两个的才能来定我们的人生啊。有没有看过这幅图啊？有没有看过啊？我很喜欢这幅图的。他说啊，我们为了公平起见啊，你选择一些人能够做我们的事情，我们就安排每个人都有同一个的考试，就是爬树。公平嘛，什么不公平啊，就是同一个考试，所有人都一同来考这个试，就最公平了。原来我们九个智能里边哪个不是我们最强的啊？好像我要是我们是那个猴子就行了，狗也不知怎么办，那个的脚也那个的呼嘎叫，没关系，我不用爬，我飞上去就行。那么我很快的，但是合理吗？啊，我们就是在这个的制度底下，我们就这样的被定了我们的身份了。所以爱因斯坦就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天才来的，但是要是我们要断定一条鱼它的能力是不是可以来爬树，爬上一棵树上边，那么这条鱼一生就会觉得是自己的笨鱼，我跑不了上树的怎么办呢？没有人欣赏它在水里边的能力啊，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这样的被别人别人来判断我的能力了，所以我们很不高兴的。我们人生里面好像我们没有遇见一个伯乐，没有人能够赏识我。我读书不成，你们都成，但是其他呢？除了练书以外，原来我人际关系里面有学很多东西的，有没有人帮我了？等等，不同的智能。好吗？我们都要来学习。在这里我想说一个的故事。在香港有个蔡元云医生他放弃了他医生的工作，就做了一个青年工作者他有两个儿子现在我们根本没有都认识他的都是很成功的一个人。要是你们知道在香港有一套电影叫做十年是他蔡元云医生的大儿子拍的就是说要是香港在中国的共产党带领底下十年后会这个怎么样的情况成为这些他蔡元云医生就曾经当两个儿子都在外国念书的时候有一个的母亲就去找他，他说蔡医生我的儿子很麻烦，念了两年第八班就是初二都是每一科都不合格的，唯有体育所有科目都不合格，要是他练第三年的第八班他一定会很沮丧的。当然了，每个人都会。蔡元云医生就说，你愿意把你的儿子跟我来我家住一年吗？那个母亲当然很高兴有个这样的愿意帮助年轻人的这一个的这这个的人物帮助他了。所以蔡医生就这样就帮这个年轻人去找跟着他的关系去找一些学校去把他接受他做翘班生念第九班。他应承那个学校我会尽我的能力帮他念好他的书的。这个年轻人英文不好，数学不好，但是他好像对一些的历史很有 兴趣，还有他懂得画画，画得很好。蔡医生开始的时候就说，他英文不好，在香港念书，英文是最重要的，所以把他的英文有鞭策他读好英文。但是这个年轻人开始不行，就是念不好。蔡医生就想，还有去理解，也认识了原来人应该有九个的智能的，不单是两个，所以他就帮助他。既然他画画画得好，鼓励他，你这样画画好啊，你继续画画。然后看见他喜欢的科目是那些历史啊等等的，就鼓励他在哪些科目里边去练好他，把他强的地方训练栽培。当这个年轻人发觉很特别啊，当他强的地方被鼓励的时候，他弱的地方也渐渐的也会有好的一个的进步。当他要升中第十班的时候，考代考啊，蔡医生不在，他很担心，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他会怎么笑啊。然后他因为他到外地有其他的工作，然后回来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就搬回家了。虽然没有直接的跟他谈他是不是啊能够升班啦、啊，能够怎么样？这个年轻人就告诉蔡医生，他说：“哇，我升班了，我能够升班了。”还有他唯有一科不合格，就是数学。其他的竟然因着他的整个的他被尊重，也认识他的才能，他渐渐的不单有一个的什么，就是能够接纳自己，有一个好的自我形象的时候，他人就会渐渐的努力，也发挥他的潜能的时候，其他的也渐渐的会进步。可能我们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儿女都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要单单从学习啊、学术的成绩、学校的成绩来断定一个人的才干。蔡医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他当他看见这个年轻人原来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帮助他，不是把他最弱的地方告诉他，就不断的锻炼，他只会更弱，因为不行。原来把他好的地方帮助他成长的时候，其他各方面会渐渐的进步，可能没有他最强的地方那么好，但是都会一同进步。这个年轻人啊，然后跟父母移民到加拿大，然后他在读完大学之后，他做了一个的电子啊的公司，在城市的公司，竟然因为他喜欢画画，还有很喜欢日本的文化，他在自己的网站里面让一个日本的公司赏识他，所以邀请他到日本来工作。现在他在日本有一个自己的公司，就是做各方面的电脑的工作的。蔡元云医生把这个故事在两本书里边都有记载出来的，所以要是找可以找得很清楚啊。他现在是给一个老板了、啊，要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被鼓励，可能他一生有不同了。啊、这个技能哈、啊，让我们也看一看。好、啊，我不再多谈了，时间不够。但是我们有机会，你们上网找的这些图都是我上网找出来的。啊，材料除了那些中文字，我加上去啊，你们找得到 multiple intelligence。不单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重 IQ intelligent quotient， 以为只有逻辑，只有语言，不是的。其实有 multiple intelligence， 有很多不同的能力的，我们有不同的智能的，可以这样发挥出来的。所以我就问大家的时候，就是我们喜欢自己吗？你接受自己、接纳自己吗？我的才干可能跟别人不同的，或是我用最弱的才干跟别人最强的才干来比， 我很不高兴的。我知道我喜欢自己，我接纳自己有的才干，我的能力，我懂得欣赏我的能力，我才会不断的在神面前成长的。我们能够认识那个创造我们才给我们才能的那个的恩赐的神吗？我们知道他这样给我的时候，我就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我懂得去欣赏我自己，我接纳我自己，所以我就说我的薄弱是谁呢？是神啊，因为他造我的，他知道我的恩赐才干了。当然，对不起，我老是说，当 Pastor Ken 邀请我来国语讲道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辛苦，你们也辛苦。语言不是我的才干，我的强项嘛，姊妹比我强很多的。但是我很喜欢把结果的信息告诉你们，不是我最强，但是我觉得神给我一些的认识，还有我自己成长里边一些的经历，我觉得我在香港出生，就是觉得我好不好香港那个考试的，我的能力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里面发挥出来，也不在不同的制度底下才能够看见我自己的才干，所以我渐渐的明白神对我的爱，也接纳让我来接纳我自己，懂得欣赏我自己，所以我不怕在你们面前讲普通话了。有进步的。在神的爱中我接受自己啊，欣赏自己啊。好，然后原来越来越做人就轻松，也能够有能力去面对不同的挑战。谁又会是我的，哇怎么快的跳的。没关系啊，谁又会是我的巴拿巴呢？当保罗受难的时候啊，巴拿巴出现，主动的接纳他，帮助他，拉伯跟照顾他。然后他越认识保罗的恩赐才干照命，所以巴拿巴去大树把他找出来一同工作。马可离开了他们的传福音的工作任务跟责任。巴拿巴认识人不总是有坚强的信心，于是这软弱可以包容和等待，不要对人停留在过去的刻板的印象。巴拿巴使马可从失败中扶起，然后接纳他，带他同行，让他有侍奉的机会，这是他们遇见的巴拿巴。今天要是神差遣一个巴拿巴来邀请我们来参加教会聚会受栽培，然后一同侍奉，我会如何回应呢？我会说不行不行，我不等的，不做不了的。还是我愿意学，谢谢你为什么这样邀请我，你认为我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你怎么样看我呢？你可以让我认识我多一点吗？鼓励我吗？让我知道为什么你这样邀请我参与这个侍奉。我们用这个态度来说，可能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巴拿巴啦。好，很快的又结束了。怎么快的？没关系，我是谁的巴拿巴啦？你们想过我会是谁人的巴拿巴？伯乐。当我们接纳和欣赏自己的才干恩赐，我们便能敏锐地从容发掘别人的恩赐才干，并能欣赏别人。要是我不能够欣赏我的才干，我不喜欢我自己，我看见每一个比我好的人，我都会觉得他有什么好。是不是啊？我都会用另外一个眼光去看他的。但是我懂得欣赏我自己的时候，我喜欢我自己的时候，原来我身边的人都有他的恩赐才干的，有些地方比我强，有些地方我比他强，还有他比我成熟，虽然我们都是在同个地方都是很能干的，他比我成熟，我能够在他身上学习。 原来我当我认识接纳我自己的时候，我可能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人的。同样啊，我们也会因着我知道我自己的恩赐才干，什么是我最强的，什么是我不足的，所以我同样能够认赏别人，能够接纳别人的不足的地方。没有人能认识煮饭就是不成的，就不要叫他煮饭啦、做其他的事情啦，剪草啊，铲树啊，铲穴啊，等等啊，就这样啦。分工合作嘛，在家里边是这样，在教会里边也是这样啊，是不是？原来啊，我们可以成为啊，神放在我们身边别人的半拉巴的，我们可以的，因为我懂得欣赏自己的时候，我可以欣赏别人。我看见自己的强项，我俩很快的能够闻遇别人的强项。九项里边，我只要能给三样、四样，别人也就其他的。我知道至少有九样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强的、弱的，别人强的、弱的，我懂得去欣赏。所以我懂得邀请别人一同来服侍，一同来同工。更重要的，我们是我们的儿女的班拿巴。我们曾经受伤，我们曾经在不合理的情况底下，只有两项来评价我的时候，我受伤了。但是要是我真的知道有九项的潜能智能，我能够发挥，能够认识我的儿女的潜能吗？他的智能吗？然后可以让鼓励他在强项里边去发挥，然后他其他的，他只要能够欣赏接纳自己的时候，他渐渐的也万万的可以发展其他不是最强的，也会渐渐的成熟过来。这些智能都是一些才干，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里边生命里边那个的人生的指数的 character 啊，是不是好像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等等啊，这个我们更要栽培。因为不是才干最重要，而是我们内心的世界有没有跟神能够配合。那个配合不是才干，而是我们那个内心的生命。我们懂得之后，可能我们更懂得欣赏、接纳、帮助我们的身旁之人，特别我们的家人。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我们家人的半拉巴，我们也在神里边，因着神的祝福，我们能够渐渐的接纳跟欣赏自己。好，有机会你们在小组里边可以分享以下两个的题目啦，都在你们的 bulletin 里边有的啦。就是我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曾给我鼓励的人啊，会分享一下吗？这样的一个人物。还有我对生命师父有什么期望，要是我期望有一个半拉巴的时候我可以成为别人生命的师父吗？都是一些分享的话题。好，让我们一同来敬礼神，好，一起个就简单的祷告。天父们感恩，因为你借着半拉巴给我们看见一个如何来去接纳、去扶持、扶持在我们身旁的一些需要的弟兄姊妹，他怎么样去扶持扫罗跟保罗，还有那个马可，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在别人有需要、别人不被接纳的时候，怎么去接纳他？在人有软弱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同样的去把他再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一同来服侍，也叫神的国度被栽培、被建立起来。谢谢天父带领我们，听闻祷告，奉救耶稣名求而求，阿门。